当你用 AI 生成视频，用 AI 查资料和数字人谈笑风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支撑这一切的是啥？人工智能三要素：数据、算法和算力。因为数据很重要，所以科技巨头都高价买数据。2024年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就出价 2.5 亿美元购买新闻集团5年的版权，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这些媒体的文章去训练 AI。 因为算法很重要，所以顶级程序员的身价都跟坐火箭一样，什么百万年薪都只配坐小孩那一桌，甚至千万美元都不算新闻了，毕竟都有人拿到超过2亿美元的总薪酬了。2亿美元，14亿啊，14亿，一生一世花不完，我画图的手都更加沉重了。数据和算法虽然重要，但最终还是以算力为基础。说到算力，你最先想到的是 GPU， 是显卡，但实际上最根本的算力其实是电。也许是中国的供电太稳定了，让你甚至忽略了它的存在。2025年，中国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占到全国电耗的 2.4%， 2030年还将翻倍到 4.8%。 美国更夸张，2023年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就占到全国的 4.4% 了。在世界范围，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将达到大概945万亿度。什么概念呢？约等于现在日本的全年用电量。所以这些科技巨头渴呀，太渴了。2024年微软买下了三里岛核电站未来20年的全部电力。这个核电站的二号反应堆在1979年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核泄漏，此后二号堆就一直停用。同一年，亚马逊和谷歌也都花了很多钱买电，甚至干脆新建核电站。告诉你什么才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知道啊，人类文明的进步只是改变了烧热水的方式。现在全世界的发电主力依然是火电和核电，无论是火电厂还是核电厂，新建扩建都不容易，什么立项、选址、环评、设计、施工，你再搞个什么调试并网，没个五年八年你怎么可能搞得定？就这个速度，讲究效率、讲究短平快的科技行业，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罪啊？等你发电厂盖好，说不定 AI 泡沫已经破裂了。从能量传递的角度看，烧热水发电是燃料的化学能或者核能先转化为热能，再转化为水的内能，再转化为汽轮机的机械能，最终变成了电能。这整个过程需要锅炉烧热水，需要汽轮机提取轴功，需要凝气器冷凝蒸汽，还需要冷却塔去给冷凝水散热。因为水我们才能把燃料的能量榨干榨净，但也是因为水，这整套系统就变得非常笨重。哎，那你问了，我不烧热水中不中？哎呀，问得好，还真可以。汽轮机它有个表兄弟叫燃气轮机，汽轮机转动靠烧热水产生的水蒸气，燃气轮机转动靠的是烧油、烧天然气、烧煤粉产生的高温高压空气。再看能量转换，化学能变成内能是在燃气轮机的燃烧室，内能变成机械能是燃烧室后面的涡轮。和烧热水发电相比，燃气轮机的集成度那高多了，短小精悍。但是啊，灵活归灵活，可你看它排出的高温气体，那都是啥？那都是白花花的能量啊。所以单纯用燃气轮机来发电，虽然快，几分钟就能启动，但效率感人。如果想提高效率，你还可以用喷出来的高温气体再去加热水。没错，又回到了烧热水的老路。但总之啊，燃气轮机就凭着自己的快，一直都是电厂的常客。虽然它不是发电的主力，但电网如果需要调峰，它立马就能去顶上。缺电的数据中心也看上了燃气轮机的这个快啊。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燃气轮机的新订单就增长了 36%， 北美更是暴涨 187%。那些造燃气轮机的订单也都是接到手软啊，有的厂订单都排到2028年了，车床干的冒火星子依然供不应求，那新机子等不到，显卡饿得嗷嗷叫。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哎，有的有的。燃气轮机还有个亲兄弟叫涡轮风扇发动机，现在最主流的飞机发动机。严格来说啊，说燃气轮机和涡扇是亲兄弟有点不合适，因为发电厂用的地面燃机和天上飞的涡扇，它们都属于燃气轮机。但是呢，现在大家都这么叫了，一说燃气轮机就知道是地上的，哎，一说涡扇就知道是天上的。燃气轮机和涡扇的核心三大件都是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 工作原理也是一模一样，都是布雷顿循环，压气机吸气压缩，然后在燃烧室喷油燃烧，最后高温高压气体推动涡轮输出轴功。所以等不到燃气轮机的科技巨头们又盯上了飞机发动机，带火了航发改燃气轮机业务。在人工智能浪潮中啊，航空业这个传统行业本来就是个吃瓜群众，正围观呢，结果自己稀里糊涂的成了受害者。所以家里面有飞机的观众一定要注意了，最近尽量少飞点，能骑车就别开飞机了，因为发动机坏了你可能买不到备件。咱们说啊，燃气轮机和飞机发动机是亲兄弟，虽然他们的工作原理一模一样，但不一样的地方也可多了。比如能量输出，燃气轮机咱要的是它输出轴功去带动发电机发电，不要推力，但飞机发动机正好反过来，它输出的主要就是推力。再比如燃料，飞机发动机烧的是航空煤油，那吃的是正儿八经的精细粮，但燃气轮机它哪有这条件，煤油、柴油、天然气甚至煤粉都能烧。还有工作环境，飞机发动机周围那多干净啊，无论在地上还是天上，那燃气轮机都只有羡慕的份儿。燃气轮机呢，周围都灰尘满天飞。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哎，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把家里飞机的发动机拆下来改成燃气轮机，转手卖出去很可能有钱赚呀。你就告诉我吧，如果改我都需要改啥。第一，你要去掉尾喷管吧，因为不需要给喷出的气体加速了。第二，你要去掉前面的大风扇和外涵道吧，因为也不需要它去产生推力了。第三，你要再加一个涡轮吧，把高温燃气尽可能给榨干榨净，减少浪费。第四，你要改燃烧室和喷嘴吧，戒掉的挑食的臭毛病，不能只烧航空煤油啊，甚至你还要考虑在燃烧室加个水龙头给它喷水降温，防止高温产生氮氧化物，不然环保局会去骂娘的。第五，在压气机的前面你还要加个过滤器，防止脏东西被吸进去打坏叶片，而且这个过滤器你还要定期更换，不然它会堵。其实即便你过滤了，细小的灰尘还是会被吸进去，粘在压气机的叶片表面，破坏工程师加班熬夜精心设计的气动外形。那紧接着问题又来了，这个过滤器我多长时间换一次，压气机我多长时间洗一次呢？哎呀，好问题。原来啊，这两个周期都是凭经验拍脑袋定的，给个大差不差的时间，但经验啊，它难免不准，下手太早了会浪费，太晚了它更是会耽误发电。现在啊，已经是人工智能时代了，不能全靠经验了。比如天府软件自研的工业 AI 底座，就能用机器学习算法智能判断设备的工作状态，确定最合适的维护周期。具体到燃气轮机的过滤器，先采集过滤器的压损、压气机流量、进口温度、出口压力等等这些参数，然后呢拿过来做机器学习，得到个数据模型。这个数据模型就能用来判断过滤器是不是堵了，以及什么时候该换。用这种数据驱动的智能维护，天福刚刚帮国内一家电厂节省成本900多万元。再说到压气机的清洗，用压气机进口压力、进口温度、流量、转速这些参数来做机器学习，得到的数据模型同样能智能判断压气机是不是沾了太多灰尘，什么时候需要清洗，大大的节约成本。天赋软件的工业 AI 底座使用门槛还很低，即使你不是干 IT 的，你就是个普通的工程师，也能搭建出这种漂亮的监控大屏，可以说是好用又好看。如果你家正好有燃气轮机是开发电厂的，一定要去试试。咱们说啊，人工智能靠电力，人工智能也能喂电力，天赋这种深耕工业领域的工业软件企业也一直在用自己的工业人工智能去保障全社会的用电安全。最后点赞之前别忘了看看我用钛合金做的一些精美小东西，包括钛合金打火机、钛合金签字笔以及钛合金钥匙扣。打火机和签字笔做工都非常精致，数控机床加工可以说是收藏级别的，所以成本也比较高，但钥匙扣是线切割工艺，成本和价格就低了很多。这种设计我非常喜欢，不仅利用了钛合金强度高、密度小、耐腐蚀的优点，还充分利用了钛合金弹性磨量低、屈服强度高的力学特性，做成了极具机械美感的无弹簧设计，手感舒适还非常耐用，再配上激光刻字的航空元素，无论是装钥匙还是挂在背包上，别人一旦看到就知道你是个讲究人、文化人，让闷骚的你满足感立马拉满。 老规矩，下单之前找客服报暗号，相亲相爱一家人，客服会给你一个大大的优惠。海外的朋友也可以试试，我知道可能除了打火机，很多海外的地区也能下单，但我不确定具体哪些地方可以，还需要你亲自试试才行。祝兄弟们购物愉快。